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绸，脚踏月兰，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那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是将来用铁杖管辖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那弟兄姊妹，我们特别注意啊，这两段，这一段圣经是很重要，可以说是整本启示录最重要的一把钥匙。不过有趣的在哪里呢？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个星星、月亮、太阳的这个妇人呢，是一个表号。我们怎么知道是表号？我们上次说过，因为根据这里的本文说，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所以毫无疑问的，那么这异象里面呢，自然是表号。所以这个我们称，所以你知道这一个妇人是表号，那个男孩子也是表号。那么还有呢，就是又现出异象来，所以你看一个大红龙，七头十脚，那么这个也是。所以你发现说，这里有一幅图画是对立的图画，有两幅图画。那一个是星星月亮，它披戴星星月亮太阳的妇人，还有一个呢是大红龙。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对立的呢？因为那个大红龙就等着啊，一旦这个妇人呢生了男孩子，他就要吞吃那个男孩子，他不要吞吃妇人，他要吞吃男孩子。所以这个印象我们要深刻。所以我们如果要读这个表号的时候，首先呢，你要把圣经的上下文读清楚。第一，你要不要忙着解释那个表号是什么，不要忙着解释这个妇人是什么，不要忙着解释这个龙是什么，不要急着这样做，你会明白。但是最少你要把几个重点弄清楚。所以这里的局面是个对立的局面，是个对立的局面。那么然后你把圣经把这个图画描写的时候，我刚才说过了，你发现说这个龙啊所注意的不是那个妇人，这个妇人不是他的对手，真正关系到他的结局的是谁呢？是那个男孩子。所以他不能够容忍男孩子存活，他一定要他这个一定怎么样，一定要这个扑灭他才可以。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有这样很深刻的印象才行。那么还有，当然不要忘记这个印象是天上的印象，所以这个妇人呢是属天的妇人，他不是属地的妇人，属天的妇人。所以你读圣经要小心，你如果读创世纪也讲了星星月亮太阳没有错，你记不记得约瑟做了个梦，是不是那个梦里面你看有十一颗星向他下拜，他当时十二颗星里面一个了，然后当他父亲母亲是太月亮太星星月亮太阳跟月亮。所以很多人读圣经呢，你看见很自然的很快的就把创世纪的那个图画就套在启示录，就很急忙的解释它，结果你发现说，哎，结果如果你不小心的话呢，你不能说没有道理，而且你解释了以后，你越讲越觉得自己很有道理，但你很可能从那个真那个解释那个重点偏差掉了。因为这里的这个妇人呢，是一个属天的妇人，是属天的妇人披戴星星、月亮、太阳。所以有的人认为说，这个人是妇人的就是星星、月亮、太阳，那么就是以色列。那这个答案，这种的结论太草率、太快了。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尤其是读启示录。如果我们快的下断案，那么你很容易就栽到里面去，然后到时候你就很难了。那么尤其呢，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启示录啊，很多人在没有写书以前，书没有完成以前，他不是完全所有他的看法不是定住的。但任何人只要写了一本书以后，他的看法就定住了，你再也没有办法改。 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人就有这个困难，就有这个难处。我们若落在肉体里面的时候，我们以为是对的，结果很可能不是对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启示录特点在哪里，就是它很多都是用表号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我们说过，但是启示录不是全部是表号，启示录呢是有文字，像1260天，那么这个毫无疑问就是字面，这绝对是字面啊。然后我们知道说一期二期三期也是字面，那么新耶路撒冷是字面，我们像七个教会当然是字面，天使当然是字面，神当然是字面，所以基督当然是字面啊。我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当然是字面，那个国度当然也是字面。所以启示录可以说就像普通所有的这个预言的文献一样，那么我们知道它当然是用文字来表达，可是它有个特点，它是个混合体，那一面有文字，一面有表号。所以我们上一次就一同来看这些表号。我们说过这个表号大概分成三类，第一类呢就是就是我刚才这里所说的所解释的，就是它圣经本文已经告诉我它是，就跟七个碗很明显的，这个也是表号。那凡是没有的是推的，比方说我们说既然七个碗是表号，所以呢七个号跟七封七个印也是表号，那么这是推理，但这个不是肯定，肯定是我们说这个是你去看上下文圣经是怎么说的。那么这是第一类，我们说过。还有第二类呢，我们上帝也说过了，就是大概一共有14个表号，那么根据圣经的上下文，就在本文的很 context 附近，他自己就已经解释了。所以现在你知道说这个表号不是没有解释，是有解释，有的地方很清楚的就给我们解释，但有的地方没有解释。但是没有解释不是没有解释，是没有根据上下文来解释，但是不要忘记它仍旧在圣经里面，所以呢它的解释呢乃是全本圣经的解释。那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上一次所看见的那些的表号呢，乃是在上下文就可以看见的。那我们今天呢所要讲的第三类，就是那些的解释就不是上下文，比上下文要远一点的。所以那个钥匙呢不一定在启示录里面，那个钥匙呢一定是在别的书信里面。所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启示录需要全文65卷书来解释它，就是这个道理。所以那些表号不是不能明白，是可以明白的，没有错，明白。那么尤其什么可以明白，特别关键性的表号一定可以明白，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那么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所谓的表号，你去看上下文是表号是吧。我举个例子，比方说那个柱子啊，就是得胜的他要在神的殿中做柱子，那么这个柱子圣经是没有解释，但是呢不要忘记这个，不要忘记这里的柱子既主要是讲的得胜者他所得的奖赏是吧。那么就得奖赏的细节也许你不清楚，你怎么做这个圣殿的柱子，这个也许我们不清楚，这是可能的。那么到底什么是柱子呢？那么我们知道圣经这个本文没有解释，上下文没有解释，但全本圣经是有解释。比方说你记不记得雅各做了梦，然后他就用石头立了一根柱子，所以圣经里面有好几次提到柱子。比方说这个造智慧凿成七柱，有柱子，所以不是说完全没有解释。但是即便我们在解释上是不是那么清楚的，并不影响我们的领会，因为很明显给我们很明显我们知道，因为这个是值得我们奖赏。还有隐藏的玛纳也这样，你说隐藏的玛纳是，当然这里隐藏玛纳那么到底是指的什么来说的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们 神告诉摩西说，他们要把那个玛纳放在罐子里面，然后呢放在至圣所里。那么这是做纪念，是隐藏的玛纳呢，是等到你到了迦南地以后，是让你回味，让你回忆。所以虽然我们不明白到底隐藏的玛纳是指的什么来说的，但是起码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有的经历都有它的用处的。因为许多的经历是到有一天你回过头来的时候，你能回忆，然后你就能回忆神在我们身上工作。隐藏的玛纳什么意思呢？本来以色列人天天吃玛纳，对不对？但是那这个吃玛纳就表示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跑。那么等到到了进迦南，他们不需要吃玛纳，所以那个时候你到圣殿里面，那个玛纳是放在用罐子，然后是放在至圣所，放在神面前的。所以你每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很稀奇，神给你回忆。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面所经过的，你不要忘记，只要你来到至圣所，只要你来到主面前，你看迟早有一天，你坐在主的脚前，你能回忆神在你身上所给你带领的一切，那这是非常非常美丽。但是我害怕有的人在主面前根本就没有经历，一种没有经历的缘故，好像虽然在旷野经过，他也没有天天收取玛纳，所以等到你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你那个回忆的感觉就没有那么深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隐藏的玛纳是有它的用处，是有它的意思。那么根据圣经，我们就要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主的脚，主从这个宝座到云端，他是为着他的圣徒来的，他来是为着我们来的，所以呢，他要把我们偷去，他要把我们提走。那么这是第一段。那么第二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要和众天使还有众圣徒，所有那些忠心跟随羔羊的同伴，我们要和主一同回到这块地上。然后下面圣经没有说了，圣经没有说到底我们回到橄榄山就是做些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根据隐藏玛纳的原则，那就是说你现在如果与神有一段的经历，来到主面前，你看见我们不知道将来勇士里面是怎么样一回事，但是你看见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经历不是白白的经过，所以你在地上所经过的一切，弟兄姊妹，将来你来到主的宝座前，你在我们在聚集在主的宝座面前的时候，你看你不光唱诗，你也是个回忆。所以等到你回过头来看那些经历的时候，你会有很深很深的感觉。我们有一次到哪里去？我们有一次到这个，有一次到这个西乃山去。这个半夜的时候，我们就把车就开到西乃山下，然后呢，晚上呢，大家就从这个山下呢，一直要爬到山上，那么希望能够看日出。那晚上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星星。那么姊妹们多半都骑着骆驼，然后呢，大家说你们不要这个晚上因为很无聊很冷，那么你做什么事你数天上星星就好。那你只要往天上星星看，你也忘记冷，你也忘记了疲倦等等等等。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就真的就这样，虽然很冷啊，很辛苦啊，但是有的人最后终于爬到山顶，那是个胜者。那我们有一些人就没有爬到山顶，我们就到了一个地方就不跑了，那谁也不上。那么，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太阳已经出来了，所以那天晚上的经历，实在说来是很惊险的，但你不知道它有多惊险。等到第二天我们从上面下来的时候，那我们的手就软起来了，因为你真的下来了，你才知道那个有多陡啊！你才晓得说，事实上呢，那个骆驼是在悬崖底下、悬崖旁边走的。但不过你不知道就是，那个向导也不让你知道。如果让你知道，你下一次再也不去。所以我想今天讲过以后，恐怕很少要愿意。你如果上去的话，真的很危险。那么很稀奇啊，这个神啊，给这个骆驼有这个脚的创造很奇怪，它呢碰到石头，我们就滑下去，这个骆驼不会滑的。就骆驼有个两个好处，一个它不会滑，第二个呢，它的舌头可以吃荆棘的东西，刺的东西它可以。 我们的舌头一吃荆棘就流血，它不会。所以你看那些所有的皂荚木都是它的食物，因为皂荚木根本，皂荚木是不要忘记是做这个做什么什么，是做约柜，但皂荚木是最硬的树，而皂荚木上面都是刺。那神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皂荚木就像一个伞一样，好不容易一棵树，再好不容易一棵树，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它的高度刚好是什么？是和骆驼的高度一样，所以牛吃不到，羊也吃不到。就算牛和羊吃到了，它也头舌头要流血。所以这样的话呢，结果没有人要吃，所以神就特别保留，是为着沙漠之舟让他来吃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有意思。如果不是骆驼，如果不是骆驼，你如果真的走的话，你不小心很可能就滑下去。那么其实那天晚上有过很多惊险的镜头，你不知道就是，你不知道就是。但等到你第二天从上面下来的时候，那有的人还要堕落，那第二天就后有的人就不敢再堕落，因为你真的看见很陡，因为本来这个悬崖已经很高了，你在这个骆驼一站起来大概两层楼高，然后你再往下去看它居高真的是更害怕。所以你知道这个真正第二次回来，那么你回过头你才知道说，你看你一路上实在是蒙主的保守。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与主一同回来是不是有可能回到曼哈顿，是不是有可能回到福州，是不是有可能回到台湾，回到新加坡，我们不知道，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根据隐藏的玛拿这个原则，你看见圣灵有一天要给我们看见，将来我们在宝座面前不光是唱诗歌，而且你看有一个回忆，我们在说这个回忆是在神的宝座前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玛拿是放在什么？是放在约柜的，是放在约柜的里面。所以只有你来到至圣所，来到主的脚前，你才能够经历到它。所以将来我们如果来到主的面，我们如果在勇士里面，你看见我们天天不是天天不是在那里这个，天天不是在那里这个唱诗赞美在他的脚前。那我们以为说唱了一首诗，再唱一首诗，再唱一首诗，那有时候你会觉得疲倦。有的人说，这个新天新地，这个将来的勇士很无聊啊，你一天也可以两天，一天到晚唱诗，唱的没完。其实没有，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你这一生主所带领经过的每一点每一点，有的你都忘记，但是你回过头来看，和你当初经过的不一样。当初你经过的时候，你说为什么我经过这个？这是苦难，我不要这个苦难。但是感谢主，你我不知道这条路，我们这条路从来没有走过。但等到有一天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那就是隐藏的玛拿。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开始感谢他。为什么？你说主啊，我感谢你，那次幸好遇见那个苦难。为什么？就是因为遇见那个苦难，叫我免去一个更大的。因为那条路我们不懂，我们从来没走过。但是如果主带我们走的话，主没有错。主为什么给你这个苦难，让你流那么多的眼泪？因为如果不经过这个苦难，你可能会遇见一个更可怕的苦难。因为这个苦难，你学了许多的功课，你蒙了主的保守。所以就你什么时候你会把感谢归给主的？是你吃了隐藏的玛拿以后，你回忆以后，你就明白过。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不明白，到那天我们就明白了。所以你看见吗？这是隐藏的玛拿。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说，圣灵为什么用这些图画呢？有它的原因的。所以你旧约的圣经一定要说。我举个例子，如果隐藏的玛拿你根本就没有想到旷野的故事，你不知道说以色列人天天吃旷野，那么因为我们读圣经不明白，如果他们这个经过那里天天起来捡玛拿，他们印象很深刻的，非常深刻。但是到了迦南地就不需要捡玛拿了，好像我们到了天上，我们到了神的宝座前，我们就到了勇士，不需要这些。但是不，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今天的每一滴的眼泪，今天的每一个艰难，到了有一天，你看都变成非常的宝贵。所以有一首诗歌写得很好，他们许多时候啊，我们巴不得能早一天到那里， 巴不得早一天能进到荣耀，到了那里再也没有十字架，到了那里再也没有眼泪，到了那里再也没有悲伤，一点都不错。因为到了那里，到了你看见到了主的脚前什么都好了。但是问题是，到了主的脚前再也没有十字架，只有经过十字架你才能交通于他的苦难，只有经过交通于他的苦难你才能够尝到他的甘甜，你才能够知道说主怎样擦干你的眼泪，你在主面前所经过的没有一点是浪费的。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鼓舞，非常重要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你看见吗，这个隐藏的玛呢，如果你对圣经熟的话你就体会得多，如果你对圣经不熟的话，那么起码你知道这是个奖赏，什么奖赏，是个谜，但到那一天你就清楚。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今天如果能够读出来，你今天能够得着帮助，得着喜乐，得着共鸣，那么这个隐藏的玛呢的确能给你我很多很多的安慰。这是指着我们如果把圣经读懂的读明白的话，那假定你圣经读不懂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因为什么？因为那里是很明显告诉我们是玛纳，就是那是奖赏，奖赏的细节那是另外一件。好，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讲要追求得着冠冕，然后呢我们就说我们要一定要做个得胜者，那么得胜者相信这个冠冕一定不一样，所以我们当时研究冠冕的大和小，然后呢这个冠冕上面的钻石有多少克拉，那弟兄姊妹这个就跑到细节里面去。没有错，你去读你去看启示录，许许多的奖赏，特别二章三章对于这个得胜者有奖赏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刚才所说的柱子是个奖赏，刚才所说的玛纳是个奖赏，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可以得着这个隐藏的玛纳呢？因为这是神给他们很大的奖赏。那我再说，如果你不明白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你知道它是奖赏，不过你不明白它的细节就是。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一直等到那一天你就明白过了，今天不明白而已。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圣灵为什么用表号来形容这些，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所以呢，这些地方你可以明白得很清楚，你可以不明白，甚至你可以领会错都不要紧，因为到底它还是奖赏的一部分，你明白吗？但是在一些重要的关键上，你看圣灵一定会让我们清楚，像受666这个一定要清楚的，因为这跟基督发生关系，你看见吗？所以等到一些关键，特别比方说男孩子一定要清楚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所有的解释都在全本圣经，所以那个钥匙呢，如果不是在上下文，要么就是在启示录别的章里面，或者在新约里面，或者在旧约里面，不管这把钥匙藏在什么地方，那弟兄姊妹记得这个什么，记得请大家记得，就是这个表号是可以解释，是可以明白的，不是不能明白的。像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有的人圣经熟他就明白多一点，他今天就能够说启示录得着鼓舞，得着帮助。那有的人看不见，看不见不要紧的，但要紧的不要忘记，那是给得胜者的应许，你一定要做个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启示录所给我们的讯息，这是非常非常宝贝。那现在我想我们很快的琢磨他看法，很快的点一下，我们看几个这个启示录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个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个表号。那像我们刚才也看见过这个柱子，就是那么还有隐藏的玛纳，那么还有呢比方说这个第五章第五节，比方第五章第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大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好，弟兄们，这个是个表号，没有错的，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那指的谁说的呢？那你说我们猜想他是指主耶稣说的，没有错，你的猜的没有错，但是你要有根据，你要有证明，这的的确指着主耶稣来说的。 所以现在我们要问那个钥匙在什么地方。哎，你会发现呢，这个表号是在第五章，钥匙呢是在二十二章。我们往翻到二十二章，第十六节，我耶稣，你看很清楚，这个我还不光是我，而是耶稣，我们这是指的我们主说的，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这个大卫的根是主耶稣自己说的。所以你看见吗？那个地方讲说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那么这两个是平行的。所以现在你如果懂得谁是大卫的根，谁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所以毫无疑问，这个狮子是表号，这个主耶稣呢就是那个解释。所以很清楚的啊，虽然它不是上下文，但是呢事实上它根本就在启示录这卷书里面，我想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那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第六章，第六章有四匹马，然后第一匹马是白马，第二匹是红马，第三匹是黑马，第四匹是灰色的马。那弟兄姊妹，这个明显这个是表号，这个马当然是表号。那如果你要明白它的话，那我们要问这个马的解释在什么地方。所以你就要到旧约里面，你会发现呢，这里有四匹马，而且四种不同颜色的马。结果旧约里面也有四匹马，也是不同颜色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你说，你如果要明白这四匹马的话，那么你最少要把旧约里面的四匹马把它弄清楚。那有的人说，这个白马是指说美国说的，因为白宫是白的，所以是白马。然后呢，克里姆林宫是红的，所以红马。那么指的苏联来说，所以等到有冷战的时候，很多人就用这段圣经。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不是用圣经解释，这个根本是用你的聪明和智慧来解释。表号是不是随意来解释？有的人说灵然解就是随意，我怎么解怎么解，没有这件事。灵然解有它的定律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表号，尤其是关键的表号，那不要忘记，有的不是关键，我刚才讲过了，你领会错了也不要紧。所以这就是圣经为什么用表号嘛。如果圣经让你这个，如果要让你误会的话，那像不至灭亡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对永生，那谁这个不能用表号的，这个你一定要听清楚，因为这是上天堂下地狱这个生死的关头的，当然这个不能听错。但是呢，启示录你看见就这样一本书，给我们看有的用他的表号，你证明这个有主圣灵煞费苦心，圣灵的确背后有他的意思在里面。所以现在呢，我们起码要把这个四个马把它弄清楚。好了，我想我们不回到旧约，因为我们有两个礼拜在这里，弟兄姊妹要回到旧约去。那么我卖个关子，那么你知道的，这个马是的确在旧约里面。那么如果你把旧约，所以你如果礼拜三来的话，弟兄们把那段事情读给你听，你大家一同读一读。好，然后呢，你不要去解释它。你千万，我盼望大家，你如果礼拜下礼拜三或者再下礼拜三，你读到那一段，你不要马上就解释了，那个马上解释一定很容易出问题的。但你要有印象，就像什么呢？就像玛利亚一样，反复的思想，不明白不要反复的思想，放在心里。你有了这个背，有了这个以后，那么你就会明白。那这就是老约翰嘛。老约翰当他得到这个启示的时候，在他这个三十九卷里面，最少有二十五卷都在他的脑子里面，圣灵就借着他脑海里面一步一步的图画对他来说话。所以既然神是借着旧约的话对约翰说，那么我们今天要明白约翰的话，当然我们要回到旧约那些圣经才可以啊。所以你看，这把钥匙就不是在启示录，这把钥匙是在旧约，我们这点是很清楚的。那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个我们已经说过蝗虫，第九章的蝗虫。那么第九章的蝗虫呢，严格说来，你如果对蝗虫要有解释的话，要明白这里蝗虫的话， 一面它可以是字面的，另一面也可以是灵异解释，所以它又是表号，它又是这两个可能都在。那么你如果读约珥书，你就发现那个两个可能都在，因为约珥书给我们看见那个蝗灾的时候，的的确历史上有过蝗灾的。那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约珥书？我不大愿意讲这个，因为我怕啊弟兄们下两个礼拜要交通的，要看的要讲了。但是我想我们稍微看一下约珥书，你看啊。约珥书是1069页，如果是两节式的繁体圣经，那么大家看得很清楚哈、啊。你看这个第一章第七节，他毁坏了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而且第六节，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那这个地当然是迦南地。这个无花果树真的是按照字面解释，葡萄树按照字面解释，没有错。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的的确确在约珥那个时候有过一次很大的蝗灾，没有错。所以这里的蝗虫是按字面解释，尤其你看，你如果读到这个第二章，你看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铠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成各都步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蹦上城，撞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入户，如同盗贼。那弟兄姊妹，这个完完全全按照字面解释的，因为的的确确，你看那个蝗虫往前跑的时候，很稀奇。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只会往前冲，他们不会后退，而且他们非常非常的整齐。所以如果前面是海的话，他们就是前面一排往海里走，后面一排就跟着上去。所以等一等，你看见整个海边通通是蝗虫的尸体，因为很多的蝗虫就踩着别人的蝗虫尸体往前走的。所以他不会说，所以蝗虫到了一个地步，他不会说我看见前面已经不行了，我后面就赶快跑了，没有的。他前面不行，他更就踩着尸体仍旧勇往直前。这就是为德国的精神。你看你们德国当初纳粹他们训练人的时候，就叫绝对的服从。这个绝对服从什么意思呢？如果踢正步，大家踢正步；如果叫你往前走，往前走；如果司令官没有叫你后退，你不可以后退；如果前面是海，你要跳下去。这就是所谓，这就是超良心的这个超良心的顺服。圣经没有这个东西，但是你知道这个蝗虫是这样，蝗虫的确这样，蝗虫的的确是这样子。那么还有呢，他们呢这样，他们碰着墙了，他们不就退了？没有，他们碰着墙就爬墙，然后有窗子爬窗子，是的，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拦住他的。你再读下去，第十节，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为什么？因为他们一来就是成群的，根本把太阳的光遮住了。那为什么地震天动呢？因为你不要忘记，这个蝗虫最早啊是把那个卵藏在哪里？是藏在这个土里面。所以呢，到时候啊，这个虫啊就孵出这个蝗虫的时候，就从里面上来。所以它从里面上来，然后再飞出来的时候，你看就好像地震一样，它们的确从里面爬出来，都是蝗虫嘛。所以这里形容一点就是说，地震天动，日月昏黑。所以你要说这个不是真的蝗虫，不可，这不是字面的蝗虫，但是不要忘记，它也是灵异，它也是表号。为什么？你看哈，你看这个第四节，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蚱来吃，那么稀奇的很。这里告诉我们说，有四种蝗虫是轮番的来侵略这地。那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的大人的像，有金银铜铁，这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给我们看有四只兽。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巴比伦大帝国，然后是希腊，然后是波斯大帝国，然后希腊，然后罗马。所以你看见说但以理书第二章是皇帝的梦，第七章乃是俘虏的梦，他们看见两个不同的迹象。对皇帝来讲，因为他是个征服者，所以是金银铜铁，非常的体面，这是世界的面子。但是俘虏呢，你看见因为尝了亡国的痛苦，所以你看见在他的眼光中，你看这些这个征服者就好像兽一样，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角度。那么约珥书是第三个角度，是神从天上看，当他看见说这些蝗虫呢，结果轮番的来侵略他的地，那就是轮番来侵略以色列来说。所以这里有几种蝗虫的，四种蝗虫。所以这个四个蝗虫就相当于金银铜铁，这四个蝗虫呢，也就相当于什么那些四只兽。所以你看你清楚吗？这里的茧虫是巴比伦帝国说，这里的蝗虫是波斯帝国，男子是希腊大帝国，然后呢马扎是指着罗马帝国。所以你看，圣经是用不同的来形容。所以如果按照灵异来解释的话，灵然来解释的话，那么这些指的军队来说，这个蝗虫指的军队来说。你怎么知道？你看啊，你们去看这个第二章，你看第二章二十节，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废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心味腾空。所以你看，对付蝗虫只有一个办法，最后把它赶到哪里去？用风啊，就把它赶到海里面去。那么但是很有意思，这里说呢，好吃北方来的军队，但是下面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臭气上升，腥味腾空，所以很明显是用什么？是用那些蝗虫来做表号，告诉我们将来等到哈米吉顿战争的时候，你看见说，你看见什么情形？你看见这些军队他们要集结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你读到后面第三章就很清楚了。因为到了第三章，圣经怎么说？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远勇士使一切战士的上前来，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所以这指着哈米吉顿战争来说。所以讲到哈米吉顿战争的时候，你看见两万万马兵来，这不像蝗虫来吗？很清楚的嘛。那不光如此，这里还不光告诉我们说那个两万万马兵从东方来，这里很明显，你看最后他赶到哪里去？一个是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就是往南赶，所以可见这个蝗虫是北方来；还有一个呢，赶入西海，所以可见它从东方来；然后呢，东海可见它从西方来。所以你根据这节圣经，你就清楚了，哈米吉顿战争的时候，将来有个三个大的联盟：一个从东方来的是东方联盟，一个从西方来的西方联盟，还有一个北方来的是北方联盟。那北方联盟就是指着今天黑海附近，苏联附近将来有一个联盟，军事的联盟。那么所谓西方的联盟已经是今天共同市场所不是欧洲联盟所在的那个地方，将来你看敌基督要和他们结盟，所以你看他们从西边来。那东边呢是两万万马兵。那么今天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慢慢慢慢你看这个东南亚，这个他们有个叫做国协，一共是十个国家，然后再包括再加上日本，再加上韩国，再加上中国，就是十三个国家。那现在慢慢他们酝酿要形成一个什么结盟，要形成一个什么联盟，要形成共同一个自由贸易区，像个欧洲共同市场一样，那将来一定要和欧洲抗衡的。那么如果这个将来真的形成以后，那么这个自由贸易区里面有多少人呢？刚好是二十万万人，二十万万几乎是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所以将来所有这些共同市场最大的一个，不是欧洲共同，最大的一个乃是将来 远这将来在这个将来在什么，就将来在这个东南亚这个自由区的那个范围。所以最后你看它的演变就像欧盟一样，先是经济的共同体，然后慢慢的就变成了军事的联盟。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整个的趋势是这样的趋势。所以莫斯科很明显，还有在黑海附近很明显是代表北方的联盟。然后呢，你看见西方的联盟，东方的联盟有两个，一个是回教联盟，还有一个是非回教联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将来哈米吉顿战争这个军队是一个从北，一个从南，一个从西？怎么知道的？你看这里圣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些的蝗虫一面是字面解，那另一面呢，它事实上的确是给我们看见将来有这么大的趋势。所以我说大的趋势不要忘记啊，这是一个图画，所以是大趋势，不是细节，是大的趋势。所以从这里你如果明白的话，你对现在的时局就不会觉得稀奇。为什么德国跟法国总是站在一起？那么你看，你发现说苏联也有他的一票，中国也有他的一个声音。那么很明显，你看是从几个不同的角落来的。但是等到主回来以前，你看见哈米吉顿战争的时候，那么你会发现全世界的军队都要向以色列进军。所以那个情形是什么？那个情对他们来讲就是蝗虫来到。你想想看，如果他们从 CNN 电视台上看见这20000万马兵已经跨过尤法拉底了，而尤法拉底不要忘记要干掉的，这个完全是大模仿。你看，是个大 counterfeit， 完全大假冒。当初以色列人怎么样过约旦河？约旦河干了，然后进到什么？进到迦南地，那个迦南地就是弥赛亚国。大家不要忘记，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那么弥赛亚国的国界就是尤法拉底河。所以等到这个东方诸王真的过了约旦河，那么你看见20000万马兵来到，那弟兄姊妹，你的感觉什么感觉？那就像蝗虫来到一样。所以神的话是很清楚，你没有一幅图画比这些图画更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因为这个缘故，那么你再去读这个启示录里面的蝗虫，那你看一面是字面，它很可以就是将来的蝗虫。那些蝗虫多半是 cloning 的结构，多半是你知道是复制的结构。那么因为那个蝗虫呢，你看这个很奇怪的，有的人说像嬉皮，其实比嬉皮还可怕。那个实在是被鬼附的情形。所以你看，你将来不光人要被鬼附，像这些也可，那因着被鬼附，所以他才会蛰人，所以他才会像蝎子一样蛰人。原因非常，因为普通的蝗虫只吃农作物的，结果你看这些蝗虫是对付人的。所以可见呢，这个蝗虫是可以字面解。如果是字面解的话，你看它是指的将来一种变种的，就是变种的一种的蝗虫，是被鬼附的。所以这就是我们非常担心这个复制人。你不知道如果将来复制人出来以后，你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因为你最多可以复制人的身体，但人还有灵魂，灵魂永远是神创造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把神的创造权剥夺，不可能。人今天只能模仿，像今天人电脑是完全模仿人的头脑，那么甚至于所谓的平行电脑是最快 supercomputer 也是模仿人的头脑。所以我们知道真正的创造权是在神的手里。所以现在你看，如果人违反这些定律，他可以做一些事，但你不知道这个躯壳到底什么样的灵魂。我们说一个人有的只有躯壳没有灵魂，一个复制的人，你有躯壳，你那个躯壳和那个躯壳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什么样的灵魂我们不知道，这是个很大的谜，也是很大的隐忧。我们从蝗虫已经可以得到一个很清楚的教训。那么当然同时我想很多人也没有错，他们觉得那应该也可能是指说将来那个军备说到了那个时候，第5个号的时候，其实已经那个蝗虫也可以指着这个军队来说。所以这个两个都有。所以你看圣经，你要去要明白这些，你的解释是什么，是从约珥书。所以你看约珥书很重要，我拿这个做例子就给弟兄姊妹看见，你明白旧约你就能明白启示录。如果约珥书你是不明白，那么今天你根本对启示录没有感觉。 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好，那么再下面一个就是十四章的镰刀，十四章镰刀，十四章。十四章，你看第十四章啊，你看这个，我们读一下第十四章十四节。我又观看，见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好，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重要的，这里的镰刀收割是指的什么来说？那么读圣经，第一你要记得上下文。这里讲到啊，这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是指着 majority， 就是大体的庄稼已经熟透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初熟的果子啊，已经提到神的面前去，看见吗？所以你看十四章第一节，我就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从他又有144,000人。那么这个锡安山不是地上的，是天上的，怎么知道呢？因为下面第三节，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那么除了从地上买来说，这144,000人从地上来的，他怎么跑到天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背题。那么这个谁背题？这个背题，这些是什么呢？这些人，他说第四节，做初熟的果子归于神的羔羊。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你一片的禾田都是麦子，有一片呢，它特别成熟的快，结果呢，那个麦子就收割了。收割以后怎么办呢？收割以后，就拿到哪里去？收割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初熟的果，第一个就送到圣殿去，就归给神自己。所以每年以色列人他们，你知道他们有个初熟节，所谓初熟节就是如果有一些这个麦子先熟的话，他们就拿到圣殿，然后圣殿祭司就在神面前摇，那么就把这个初熟果就献给，所有初熟的果都是献给神的，这也非常重要，是最早献给神的，因为他们最早熟嘛。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明白得很清楚，那么这些羔羊的初熟的果子，但是这是初熟的，但下面呢才讲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所以熟透了什么意思呢？那些人早熟，所以先走了，但是现在他们还留在地上，先一直等到太阳再晒，然后熟透了。所以你把这个两段圣经放在一起，那么前面144,000人是背题，你看见这些人果然背题，因为他们初熟的果，所以先收割嘛。我已经说过了哈，在以色列那块地啊，这个最好的地就是加百农那一带，因为主耶稣讲的比喻的时候看见有撒种的嘛，那块土是最好的，因为他讲撒种的比喻。那么如果你在迦南地种麦子的话，那么哪一块地那个麦子最快成熟呢？那就是加百农附近。为什么加百农附近呢？因为那是个火山区，所以它火山区那个泥土啊都是火山喷出来的泥土，所以是咖啡色的。那么因为是咖啡色，所以它很容易吸取阳光。那么根据物理的原则很清楚，一个黑的东西容易吸，白色的东西容易反射光，所以因着是咖啡色的，所以它特别容易吸取太阳的能量，所以它早熟，很早就熟了。所以因着早熟，因为这个泥，所以这是好土，所以主耶稣说落在好土里面就是100倍、60倍、30倍，就这个意思。那么有的是在路旁等等的，但这是我的好土里面，因为这个泥土是经过火山，经过天崩地裂，有一个经历相当于十字架的经历，所以那个泥土已经做好，那个泥土好了，所以特别容易吸收，对于主的话特别容易吸收，你看见吗？所以有的人说苦难见神爱，就这样，当我们经过一些苦难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泥土和普通泥土不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你来到主面前，特别容易对主的话有反应。那因为这个缘故，你当然长进就比别人更快，因为你长进别人更快，你更早熟嘛，所以很清楚。那么一熟了以后，你要记得一熟什么意思，一熟就是它的根呢已经根本离地很松很松，你立刻要收割的，立刻要收割。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个十四万四千人是最先收割的，最先收割的。那么然后下面呢才是讲到庄稼也要收割，所以很明显这个收割和镰刀是指的什么，指的背起来说，这个很清楚。那么现在我们再看马太福音十三章，你看看马太十三章，马太十三章呢，我们很快看一下，就是十三章第二十四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了，有仇敌来将麦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麦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从哪里来的麦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麦子连麦子连麦子也薅出也拔出来，容这两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麦子薅出来，捆着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那弟兄姊妹，在这里非常有意思的，根据启示录十四章那个上下文的解释，你看那些人被提，因为他成熟了，因为羔羊无论往哪里都跟随，所以收割。但是还有一大批的人呢，你看要等着收割。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如果不讲时间表的话，你看得出来这里找这个原则，就是说一成熟就要收割。所以被提呢是根据我们的成熟，这一点我们弄清楚。我们暂时不管时间表到底什么时候被提，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有一件是肯定的，你我会不会被提，乃是跟我们生命的程度有关系。因为现在我们的主是把麦子，我们这些麦子撒在这个田里面，所以下面说那个，所以你看第三十七节，主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就是我们的主，田地就是世界，好种是天国之子，那我们就是天国之子，我们就是麦子。那么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感谢主，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都是麦子，然后怎么样，主就把我们种在这个田里，就是种在这个世界里。那么然后呢，下面说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你看见了。所以背题什么时候呢？背题是在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那么然后呢，将麦子薅出来用火烧，世界的末了也是如此。那么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些成熟的麦，所以为什么把我们摆在田里面就等成熟呢？谁最一成熟立刻就收割。所以根据马太福音没有时间的问题，马太福音就是你成熟了你就可以收割。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一个比喻不是我们来解释，这个比喻是主自己解释的。凡是主自己解释过的比喻，那就是真理，不需要你猜测。别的第三个比喻、第四个比喻，你也许我们的看法不同，因为我们的角度不一样，非常可能你说是这样，他说是那样，这很可能，可能两个都对，可能两个都不对，可能只有一个对。但是不管怎么样，那是别的比喻。但这第一个跟第二个主自己解释，你跑都跑不掉。第一个、第二个主自己解释的，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主是把我们种在这个世界里。那现在你懂了，你现在和什么和什么呢？和马和这个启示录第十四章一对照就很清楚，你看见吗？一对照很清楚，为什么主今天做这个事，来等着有一天把我们收割。那收割怎么样呢？把麦子放在哪里？圣经说放在仓里。那仓里不要忘记，这个仓库是指着仓库说的，这个仓库不是在田里，这个仓库也不是家里，这个仓库呢根本是在田跟家里的中间， 田是世界，家是天，天是宝座。所以你看见，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主把我们一同提到哪里？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你看那片云是很重要，那片云就代表我们，就是我们与主在空中相遇的地方，很清楚的那一朵云。所以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将来全教会一定被提。你如果不管时间表的话，很明显就是全教会被提的，因为元首怎样，身体也怎样。如果你不讲时间表的话，但是最后你看见吗？如果你不仔细去看它整个的细节的话，你看最后全教会都聚集在主的面脚前。那么那个日子就是我们所说的新郎来的日子。所以你去读圣经好了，这个圣经里面呢，这个旧约都是讲耶和华的日子是可怕的日子，幽暗的日子，天崩地裂的日子，审判的日子。不错，那个一点是那一点主来是这样，但这个是指的什么？指的主来的第二个阶段，从云端到橄榄山。可是他从宝座到云端，不要忘记，那个，等到我们真的接触，我们说过了哈，那个时候就是睡了的童女要醒过来了。所以你看，再加上当时还活着两个，所以两个加十个，一共十二个。那么现在你看，全教会最后要在审判台前，要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么这个麦要收在哪里？要收在场内。那我们与主相遇的时候，就是新妇遇见新郎的日子。所以那个日子，保罗称它是基督的日子，或者基督耶稣的日子。这个和主的日子不一样，你明白吗？这个主的日子是指着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以前，然后七个碗倒在地上，那个日子就是乌云满布，那个是可怕的日子，羔羊愤怒的日子。那么那个是指着这个橄榄山以前夕所发生的事。但在这个以前，当全教会被提到了空中与主相遇，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就是新妇与新郎相会的日子。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我们所梦寐以求。我们不是等候基督，等候敌基督，我们乃是等候基督。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你把圣经里面这些表号通通放在一起，你看通通连起来了，这个不是零零碎，不是乱，一点都没有乱。但要紧就是说，我们对圣经要很熟悉才可以。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从这一段圣经，你看见这个收割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有一把钥匙是我们的主的第二个比喻，第二个比喻。所以我想，我们举了几个例子啊，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那不过呢，你看哈，有的这个钥匙在启示录，也创世纪，有的是在马太福音，有的是在约珥书。那么现在解释圣经有一个原则，就是你一定要从近而远。意思就是说，那个钥匙你先要找上下文，你找不到了，你才找那一章的，那一章找不到，你才找新约，然后最后找全本圣经。那么这个是解释圣经的原则，因为你最近的是容易看见，所以如果实在没有了，那么你再往，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么圣经不可能守进求远，换一句话说，它的解释，比方说那七个星，比方说那个。这个七个比方说这个七星就是指七个教会的使者。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星是怎么讲的？你若根据创世纪的话，十二个星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那现在我问你，在这个时候，根据这一段圣经的话，这里明明说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所以你在这解释的时候不错。虽然启示录也讲到星，但是你看见你是越靠近越明白的，是越去靠近的，那么应该是那个准确的解释。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定律，否则的话你会弄错啊。否则，所以要记得解释圣经的原则，圣经能让我们明白有它的原则。 那是由近而远啊。普通最轻松解释应该上下文，如果圣灵要让我们明白，他多摆在上下文让我们明白，否则的话呢，写这本书的作者最有资格来解释它。比方说白马到底什么意思，你可以到这个别的地方去找，比方你可以到撒迦利去找，但是真正那个白马的解释是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根本里面提到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这是第一。第二，那就是圣经对于表号的解释，有的时候一个表号会引到另外一个表号。我举个例子，比方说那个妇人，这个新经月的太阳，那个妇人生了男孩子，男孩子是个表号，妇人是个表号，那你怎么解释？那么今天大家难处在哪儿？他们从什么？从妇人开始解释，然后来解释男孩子。你看这个，你看这个难处在哪里呢？这个难处就是他违反了解释圣经的。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你如果比较这两个表号的话，两个表号的话，那么真正比较解释多一点的是男孩子，所以这两段圣经比较清楚的是男孩子，所以解释圣经的原则是用清楚明白的圣经去解释比较不容易明白，你不可能用不容易明白来解释比较容易明白。所以大家你看见吗？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些难处？就是当你要解释那个妇人跟男孩子的时候，你看你去读许多解经的书，你们如果跟着那个书来看的话，你看很多人先告诉我先解释什么叫男妇人，那么然后自然推理男孩子是什么，那这个你看就犯了这个解经的忌讳。那原则在哪里很清楚，因为你不可能今天圣灵给我们两件事情的话，一个是十分清楚的，一个是五分清楚的。那么圣经里的话总是用十分清楚的圣经来解释五分清楚的，一定是这样的，不可能用五分来解释这个十分。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男孩子或者妇人的话，那第一你先要解决什么是男孩子，男孩子清楚了，然后回过头是用男孩子是去解释妇人，那这样的话你就肯定就可以有把握，那么主是把你放在你就是走在一条对的路上，否则的话你就很容易插出去。好，我们还没有讲完，我想我们两个礼拜以后我们回来再继续。但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下两个礼拜如果你好好把旧约看过的话，那事实上老实说有很多的钥匙都在旧约里面，那么你再来读启示录的时候恐怕会非常非常的紧张。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我们谢谢你借着启示录的特点，不光是有文字也有表号，就是这样的混合体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给我指明一条明白启示录的道路。所以我们说当我们一同仔细来看一点一点的时候，我们求你你把智慧和启示录你赏给我们，最要紧的主啊，你把那个最中心的信息给我们，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还召集我们下个礼拜能回来，我们一同在你们的永追求听我们的祷告，靠主的基督可爱的名。好，我们就摸到赛区。